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61期参考信息。持续飙高的贵金属今日崩盘式跳水，国际黄金白银价格刚在前一交易日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就在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迎来历史级回调，几乎回吐了过去半个月的涨幅。当天伦敦金收盘下跌 9.45%， 创下近4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盘中振幅高达 14%， 从前一交易日的历史高点 5626.8 美元每盎司急速下探到 4700.4 美元，最终收于 4907 美元。白银波动更剧烈，纽交所白银盘中振幅高达 38%， 创下历史新高。伦敦白银收跌 26.77%， 也创下1980年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此外，现货铂金重挫 18%， 现货钯金重挫 15%。 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提名美联储前理事雅诗兰黛家族女婿凯文沃什为新任美联储主席，终结了持续半年多的悬念，是金银暴跌的直接诱因。2月1日，工行再次紧急发布风险提示，建议投资者避免盲目追涨杀跌，合理控制持仓规模，防范市场波动风险。黄金大牛市连带着与黄金相关的社会新闻频频成为热点。一名男子在河南带着价值400万的黄金坐高铁去湖北，被安检员报警，该男子是黄金厂家员工。一辆抵达上海的高铁车厢内遗留了12公斤黄金，经多方助力最终物归原主，原来是珠宝公司的展品。列车长称，这是从业20多年来捡到最贵重的东西，这一箱黄金价值要上千万了。昆明一家金店报警称，一名顾客一次性购买300多克黄金，怀疑可能遭受电诈，顾客送出钱被警方紧急拦截，揭穿骗局。最受关注的是深圳水贝市场知名珠宝公司杰我瑞深陷兑付风波，暴雷老板跑路的消息持续发酵，该平台约有15万注册用户，不乏有人充值持有上百万或等值黄金，平台提现和提取实物黄金的排队超过4万人，消息称兑付风波涉及金额超百亿。深圳罗湖区为此成立工作专班，连续发通报稳定情绪，督促杰我瑞处置资产，筹集资金以启动兑付，并表示网传金额明显夸大。世界黄金协会报道，2025年全球黄金需求首次突破5000吨，达到5002吨的新高，投资需求取代珠宝消费成为最大需求来源，散户和机构成为购金主导力量。中长期来看，尽管美联储货币政策短期趋于谨慎，但未能改变长远宽松预期以及市场对地缘风险的担忧。在去美元化的背景下，全球主流机构将不断提高贵金属配置比例，各国央行购金需求有望保持强势，价格中长期具备上涨空间。一位分析师的疑虑是，黄金价格24小时振幅高达 14%， 已经跟巅峰时期的比特币差不多了，还能算是避险资产吗？黄金大牛市已持续三年，贵金属估值发生较大变化，黄金等贵金属价值外溢到泛贵金属。2025年白银涨幅超过黄金，主要原因之一是白银具有更强的工业品属性，工业应用更广泛，供需缺口刚性导致白银具有更大的价格弹性，其他贵金属如铂金和钯金以及稀有的工业金属等供给极度有限，供应链脆弱，叠加某些不可替代的工业品属性，随着工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这种外溢甚至到了铜，近期出现了实物铜条，吸引了部分商家以及客户的注意力，被包装成平民版黄金。行情上，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铜价格2025年12月上涨 11.69%， 今年1月6日强势突破每吨13407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极值。深圳水贝市场也掀起投资铜条的短暂热潮，1000克铜条售价炒到180元至299元。连商户都不理解，并称加工费比铜本身还贵，回收只能找废品站。有商户表示可售卖但不回收。1月20日前后，水贝市场紧急叫停铜条公开销售。铜条为何会成为平民化的投资狂欢？首先是贵金属价格高企引发的代餐需求。真金白银价格一路飙涨，普通投资者产生了买不起金又怕踏空的矛盾心理，急需寻求低门槛替代品。其次是商家做局逐利，有水贝商家坦言卖铜条是引流，然后带白银和黄金。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平台上投资铜条话题阅读量激增，内容的放大效应也对投资铜条产生了刺激作用。 当市场情绪点燃，商家通过线上推广加私下接单的模式快速出货，将风险转嫁给投资者。但相比黄金有完善的回收体系，点差很小。铜条本质上是工业原料，加上了高额的工艺费。一吨铜现价约10万元，拆成1000根一公斤铜条，每根成本本该100元，却被卖到180元以上，溢价超50%。期货端铜价10万多元每吨，加工成铜条后，成本攀升至12万到13万元每吨。这意味着普通投资者买入后，铜价必须翻倍上涨才能实现回本。然而，即便在铜价狂飙的2025年，全年累计涨幅也只有 30% 左右，翻倍概率极低。假如买入价180元每公斤，但如果想卖出去，废品回收站指认废铜价格现在行情大概80元左右，一买一卖，本金瞬间缩水超过 50%。 业内人士提醒，很多散户觉得买不起金条买铜条是消费降级下的资产配置，这是错觉，是逻辑上的误区。投资的本质是购买流动性和增值预期，而不是购买沉甸甸的手感。香港最近连发两起匪夷所思的天文数字假支票案。1月27日，香港西环一家商场的汇丰银行职员报警，称有两男两女拿支票要求提取100亿美元，怀疑是假支票。警察到场调查后，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拘捕四人。涉案四人都讲普通话，声称是同事关系。其中一名66岁廖姓男子来自中国内地，持港澳通行证入境。两名60岁及23岁女子为越南籍，持护照入境。另一名77岁郑姓男子为香港本地人。警方介绍，汇丰职员当天接待了这四名客户，他们表示打算在该行开户，并出示一张面值100亿美元的支票要求提款。由于金额巨大，职员仔细查验后怀疑为假票，于是报警。这是香港近20天内的第二起类似案件。1月8日，金钟太古广场一家银行职员报案，一名自称商人的女子拿了一张汇款单，要求提款160亿欧元，怀疑是假单据。警方到场调查后，也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将其扣留。这名65岁周姓女子来自内地，持港澳通行证入境。此外，1月15日，一名加密货币女中介与三名男子带着一张面值 1.6 亿港元的支票，到旺角弥敦道南洋商业银行要求鉴定。银行经理发现支票已被兑换，觉得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到场调查后，将案件列作求警调查，四人被带走调查。去年10月，香港旺角也发生类似假文件案，两名内地女子带着四份文件到弥敦道一家银行办理领支票事宜。职员发现文件可疑，怀疑文件均为伪造，于是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调查后，初步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拘捕两人。行使虚假文书在香港属于刑事罪行。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制造、出售或使用虚假文书均属严重罪行。任何人制造虚假文书，或在知道或相信某虚假文书属虚假的情况下使用或管有该文书或其副本，意图诱使另一人接受该文书为真文书，并因而做出或不做某些行为，以致对该另一人或其他人不利，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监禁14年。香港近期还发生了几起日元大劫案。1月30日上午9点半，两名日本职员带着 1.9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50万的现金，打车到港岛上环一家外币兑换店准备换港元。下车时，两名劫匪突然靠近，抢走一名职员的背包，装着5100万日元现金。劫匪得手后迅速登上接应的私家车逃走，整个过程短短数十秒。案发后约6小时，警方在香港国际机场截获企图离境的三名主要嫌疑人。两名日本籍男子正是匪徒，一名中国内地女子案发前一直参与准备工作，还在一家虚拟货币兑换店拘捕两名店员，一名28岁香港本地男子和一名29岁内地男子，他们涉嫌协助劫匪处理部分赃款。离奇的是，被抢劫的一名受害者实际上是犯罪团伙安插的内鬼。更离奇的是，这笔钱运到香港前已在日本遭遇过一次未遂抢劫。据 NHK 的报道，1月30日凌晨，一名50多岁的男子携带约 1.9 亿日元开车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停车场时，一辆白色私家车逼近，车内人员向他喷洒催泪喷雾，但抢劫并未成功。这名男子随后携带现金飞往香港。日本警方调查后认为，两起劫案受害者很可能是同一人。目前，香港警方已追回约1100万日元，剩余4000万仍在追踪。此外，1月29日晚上9点半，东京台东区东上野地区发生一起类似劫案。 五名中国籍及日本籍人员转运装着 4.2 亿日元现金的三个行李箱时，突遭三名黑衣劫匪用催泪喷雾袭击，全部现金被抢走。劫匪乘坐接应车辆逃离，这笔巨款原计划也是运到香港兑换港元。上个月中旬，香港上环也发生一起日元大劫案，从事虚拟货币及奢侈品业务的日本公司两名职员携带10亿日元现金，在一家货币兑换店附近下车时，一辆七座车突然逼近，三名持刀劫匪下车将四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抢走，整个过程仅约30秒。警方后续披露拘捕15人，包括主谋和参与行动的所有劫匪，赃款下落仍在追查。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都显示出高度计划性、暴力突袭、目标明确等特点。情报分析显示，相关日本公司可能通过将日元现金运到香港换成港元，购买在香港免税的货品，利用两地间的税款差价牟利。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涉及洗钱等罪行。 4.2 亿日元抢劫案的现金来自一家贵金属商店，香港警方调查也发现5100万日元劫案的受害者所在公司同样从事贵金属生意。日本针对进口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征收 10% 的消费税，因此不法分子常从香港等免税地区走私黄金到日本贩卖，谋取消费税差价。去年香港海关就发现多起从香港走私黄金到日本的案件。1月中旬，泰国芭提雅一起中国公民遭同胞绑架案件引发网民关注。一名35岁的中国籍女性房产中介在带一名中国籍客户看房过程中突遭客户持刀抢劫，并被用胶带捆绑控制，所幸关键时刻出现意外转机，在泰国路人的帮助下最终成功脱险。泰国警方已确认嫌疑人并展开追捕，而当事人危急之下保持冷静的应对方式也引发网民讨论。还有一桩去年网民关切的事件有了结果。2025年8月，江西两名青年叶某斌、欧阳某某到云南旅游后突然失联，后出现在柬埔寨电诈园区，引发两人被胁迫贩卖等传言。今年1月19日，千山县公安局通报，两人已回国，并因偷越国边境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被刑拘。央视法治在线22日披露，两人偷渡全程自主行动，未受胁迫。在电诈园区内，他们针对国内男性行骗，一天差不多骗5-6个人。叶某斌、欧阳某某都是20岁，家住江西上饶市千山县。2025年7月，叶某斌在网上看到高薪招聘背包客广告，受到佣金5万到10万诱惑，与欧阳某某计划出境。7月30日，两人在云南普洱企图非法出境时被边防检查站拦截劝返，三天后绕到广西，偷越边境到越南，后进入柬埔寨，被带入电诈园区。虽然不能随意进出，但可以在园区内自由活动。两人从实习开始学习针对国内男性的招嫖诈骗话术，通过诱导支付会员费、激活费等手段行骗。叶某斌供述称，打过退堂鼓，也害怕出去会被查处，但又想赚那份钱。去年8月，两人家长到广西寻子，叶某斌母亲也在网上求助，引发关注后，电诈园区高层找到两人谈话，说你们在这待不成了，只能先让你们回去。今年1月16日，两人被园区送到中越边境，并试图偷渡入境，随即被警方抓获。叶某斌、欧阳某某失联后，网上出现了各种传言，其中一个是叶某斌跟母亲视频时发了一个酒窝，被解读为暗示救我。叶某斌供述，那个视频电话好像是在云南普洱打的，没什么意思，就正常指着脸摸一下脸而已。还有一张被多次转发的截图称，叶某斌被在园区之间转卖毒打，配了一张伤痕累累的人员照片。叶某斌说自己从来没有穿过这身衣服，是网传的假的。公安机关调查发现，他从来没有被转卖的情况。这也佐证了一个观点，很多去东南亚电诈园区的人是自愿的。最后再关注一种追债骗局。近年来，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帮忙讨债的广告，宣称你要不回的钱，我们能帮你要回，欠钱不还，最快3天就能解决。一些为欠款难以讨回发愁的债权人动心，但交了几百到几万块后，不仅欠款没能追回，甚至再联系这些公司也难了。问政四川上就有几十条这类投诉，有投诉者称自己2025年11月与某法律咨询公司建立法律服务委托关系，该公司员工以法务顾问的身份，以协调费、诉讼程序费等名义5次收了 1.7 万元，然而2000元的债权依然没有收回。四川律协2023年就曾发声明提醒，社会上的所谓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维权中心等主体， 通常属于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组织，仅持有企业营业执照，而非律所执业许可证。律师也不能在此类公司中就职，提醒大家正确识别，防范风险。企查查数据，我国现存 57.4 万家法律咨询相关企业，而律所只有 4.5 万家。一个律所正常收费要几千的案子，这些法律咨询公司几百元就敢收，因为并不是为了接案子，而是为了收钱。套路是先以免费咨询吸引债权人注意，然后承诺仅需几百元就能百分百胜诉，收到款项后又会以超过诉讼时效、对方转移财产等理由再次收费，直到债权人突然醒悟或者被吃干榨净。被曝光后，一些法律咨询公司行骗难度加大，会花钱借壳寻求与律所合作，利用公众对律所的信任获取更多客源。而一些律所由于竞争环境激烈，获得案件变得困难，有时甚至会主动与法律咨询公司接触。2024年以来，司法、公安、市监部门多次联合打击假借律师名义诈骗、虚假承诺等行为。今年1月6日，武汉光谷软件园内一家从事法律咨询、债务处理的公司被抓了约200人。普通人如何识别追债骗局？第一，要核实资质。全国大部分律师资质都可通过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核验。律师执业证与法律咨询公司工作证有明显区别。第二，是律师与律所不会绝对承诺。大部分民间借贷纠纷案难度不在于诉讼，而在于执行。足额执行成功率不到 10%， 因而任何承诺百分百追回都值得怀疑。第三，要警惕收费方式。正规律所会在委托前提供详细收费清单，明确各项费用用途和标准，而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模糊收费条款，先低价诱饵后连环收费。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